习惯以捣乱，阅兵当日一突出异常，引关注。习近平自揭中共器官黑幕，震惊世界。台塑发布国际海底通讯电缆断在菲律宾附近，散逝几百民办教师抗议，要求同工同酬。富士康湖南衡阳厂将关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4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想借93阅兵稳定权力，但习近平当日的表现反而令外界更质疑他状态已经不稳定。习近平在检阅部队后发表讲话，和2015年93阅兵相比，习近平这次讲话的篇幅只有2015年的三分之一。阿波罗认为习讲话缩水是阅兵当日最突出的一个异常，一个可能是中共内部局势动荡之下，避免习多讲多错。他讲话越长，外界越容易从中端摸权力风向或揸住矛盾。另一个可能是习身体不得，顶不住长时间发言。外界关注这次阅兵背后中右合同习近平的权力斗争。就在之前两日，习近平在天津接待来参加上合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镜头捕捉到习近平拒绝和莫迪握手的一幕。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讲到，影片画面显示莫迪刚进门就立即抬高右手准备和习近平握手，这种主动的姿态显然想给习近平一些面，但是习近平看到就快速转面，侧身给莫迪示意向这边走，实际上避开了和莫迪握手。接下来从 BBC 影片可以看到，莫迪拉住普京的手走向习近平，三人同框表面上谈笑风生，过程中莫迪一直握住普京的手不放。唐正远认为莫迪亦是故意避开和习近平握手，兼且要展示他和普京的关系更深厚。唐正远分析说，习近平拒绝和莫迪握手是公开的羞辱，其他人主动送上门礼，你居然还不愿意去握手，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表现。这个背后原因习近平很清楚，自己即将到站落车，他不想自己再去种树，搞好和印度的关系当然要胡春华等接班的人来讨粮。相反，习要在中印之间插上一次，等后人去处理外交棘手的难题。人到中年，你是不是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呢？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代谢宝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让身体保持轻松，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开始给代谢加把力。北京93阅兵爆出罕见一幕，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普京、金正恩走向天安门城楼前，突然讲到换身体零件。习近平竟然讲有办法令人类可以活到150岁，这个消息引发舆论震惊。原哈佛大学医学研究员、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表示，习近平讲的就是换器官延长寿命的办法。去世的很多中国领导人、最高领导人、高层领导人90几岁的，超过100岁已经不少，因为不换的器官他们不会活到这么长的时间，特别是主要器官心、肝、肾、肺，这些主要器官不换是不可能的。根据英国 BBC 直播画面，在阅兵之前各国首脑合照后，由习近平率领大家走向天安门城楼，金正恩、普京分别排在习近平左右，三人通过翻译聊天。影片中普京讲到换身体零件，说人类不断的器官移植会活得越来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一阵狂笑之后， 习近平回应讲，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会活到150岁。一边的金正恩亦在度探头望向习近平，似乎对这个话题好感兴趣。影片揭示后，快速引发舆论关注，网友相继议论中共正在度将活摘器官的暴行公开化。不避讳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已经成为常态。从99年底到现在25年，到现在在国际社会上没有真正对他们有制裁，没有真正将这个黑幕揭开，他们已经常态化，所以随口就讲出来，没有想那么多。我相信这件事过去后他会很害怕，紧接着他就会来隐瞒这个事情，又做出很多大话来。早在2019年，中国微信圈曾经疯传一条981首长健康工程广告，介绍这项只为中共最高领导层而设的医疗服务，在过去60年中成效明显，并将寿命延长到150岁作为目标。但随着网络上掀起对中共高干特权的不满，以及怀疑中共权贵靠活摘器官延续生命，上述广告随即被封锁。百度对于981健康工程的介绍亦不再显示。追查国际5月10号发出调查报告指出，中共透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将换身体零件产业化、系统化，并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建立跨国合作网络。通过这么多年追查国际调查来看，中共自99年底开始大规模地摘器官，用这些健康、年轻、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更换。他们这些人患病、衰老的器官，很多证据都证明有这样的存在。但通过习近平口这样一讲，不单止更证实了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而且不单止证实这一种事真实存在，更证明了这种事已经发展到超过人想象的程度。那就是说，不单止更换，而且是反复更换，甚至他们的目标是150岁，实际上已经向这个方向去了。台湾数法部部长林怡经3号向外界讲明前一日台湾海底电缆断线的议题。数法部指出，台湾共有10条国内海底通讯电缆，14条国际海底通讯电缆。目前国内海底通讯电缆全部正常，国际海底通讯电缆中则有3条仍在修复，但已启动代替备援路由，确保对外通讯不中断。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台湾现在主要防范的方法就好像乌克兰战争用那套，简单来讲就是靠低轨卫星，将来如果真的打起身来，中共一切断我们的海底电缆，到时我们还可以靠低轨卫星、靠天空的卫星继续顶住提供网络。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搞的事。林怡经讲，一号发生的东亚交汇二号海底通讯电缆断缆，断点位于菲律宾到新加坡段，不是台湾连接到菲律宾的部分，不会影响台湾的国际通讯服务。台南市议员李宗林提醒说，今年台湾已经有至少8条国际海底通讯电缆受损，严重威胁通讯安全。他直言，这个可能涉及中共的灰色作战，政府必须提高应付层级，从法律、国防到技术全面弥补，避免遭受断网的要挟。2月25号凌晨，宏泰58货轮中国籍船长黄玉亮驾船在台南北门区外海五里处以意识自行移动，使货轮流走勾断台澎3号海底电缆，破坏台湾和澎湖间通讯往来，损失超过1700万元台币，被台湾判刑3年。海底电缆线对于台湾和外界沟通，尤其是网络的传输非常重要，这些电缆影响到台湾的网络，是不是可以和外界进行沟通的渠道？网络当然最方便、最快速， 可以去进行沟通的方式。如果说海底电缆的光线网络被切断，会令到台湾的网络可能会一次中断。所以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战争爆发后，这个非常重要。我相信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亦一定会想尽办法将我们台湾周边的海底通讯电缆将它切断。在海外 X 用户发出一段影片讲，8月29号有上千名失业教师在山西省教育厅门前集会，他们要求当局补交社会保险，并给他们享有和正式员工教师同等的待遇和福利。影片画面显示，一名集会者手持小喇叭对人群说，我们都是可以追缴社保的，追缴社保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所以教育厅理处长答应最迟在9月11号给我们回复沟通情况。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讲，现在民办教师的待遇，将来一旦财政没钱，养老金又出现了短缺问题，他们一定会首先拿非公务员编制这班人开刀，牺牲他们的退休福利。很多老师其实是属于事业单位编制，这班人的公务待遇，我相信迟早会成为第一批被斩或者缩水的目标。之后他们还会守住自己公务员系统的退休金，当然去到最后真是顶不顺，随时都会连自己人一起拖埋。咁所以在中共这套统治下，没人可以真是安全避得开中共整出来的社会性歧视和灾难。请愿者高叫补交社保、同工同酬等口号。部分教师表示，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教育系统，长期在农村或者城镇学校任教，但因未获编制，最终在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被清退。山西临汾一位前小学代课教师华老师告诉记者，他自1986年起在村小任教20多年，就始终未能转为编制教师。一名来自晋中的前教师说，自己工作差不多25年，工资长期只是正式员工教师的一半，就同样承担繁重教学任务。我们当年替国家分忧，现在就被遗忘，没有社保，我们靠什么养老？据了解，中国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社群有着一段特殊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教育资源紧张，大批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被聘为民办教师，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一直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就始终在体制之外。不单止在教育领域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譬如在其他的地方，譬如合同工，还有国家正式员工，还有临时工等等，做了很多区别的对待。就算他们做的工一样，做的事相同，但是就赋予他们不同身份角色，同时提供差距悬殊待遇。这些现象制造了中国社会民间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极其不平等的社会情况。随着这些教师逐渐进入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早在2018年，山西各地就有几百名民办代课教师集体到太原上访，要求解决养老待遇问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今日这些教师、民办教师、代课老师踏上街头去主张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个是值得大家支持的事，而且他们的做法亦非常正确。当自己利益受到不公的待遇，受到当局这种赤裸裸侵害时候，我们就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去发声。苹果公司主要代工厂富士康旗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衡阳有限公司于8月28号宣布9月30号正式停止营运。湖南衡阳一家劳务中介公司的员工对大纪元表示，近年来很多外贸工厂陆续倒闭， 作为劳务中介，他们亦处境艰难，面临解散风险。他说现在不是工厂请不到人，而是工人过剩，岗位不足。邵阳一位维权人士徐先生指出，外资企业曾为几百万个家庭解决了温饱问题，不过当局近年来大力扶持国营企业，同时对外企和民营企业施压，成为导致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的重要原因之一。鸿富锦衡阳厂成立于2012年9月，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下属的重要子公司，总投资额$9,900万，注册资本$3,800万，位于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工业园。当年该项目是湖南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之一，主要承担苹果等牌子的零件加工和部分组装任务。厂区高峰时期吸纳大约30,000名员工，年产值一度突破200亿元人民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前教师黄先生表示，印度、越南等地积极提供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承接了部分电子制造产能。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电子消费市场趋于饱和，产能过剩压力不断增加。更关键的是，苹果逐步将生产线外移，要求富士康跟随。富士康当然无法拒绝。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